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翻到我们科判表71页，表解的75页。我们上个礼拜是从70页倒数第二段，这个尔时世尊呢、哀悯会中圆觉声闻于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圣妙修行路。这一段呢是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明啊，它不是属于声闻跟缘觉尘，这开无上圣也不是属于全教，是属于了义教。所以我们的开经记讲无上圣身为妙法，无上圣啊，还不是一般的大圣。讲到这边呢，我们一般把佛教啊分为小乘、大乘，有时再分为中乘。那么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也就是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。比如说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，略论也好，它也分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就是菩萨乘啊、缘觉乘、声闻乘。但是呢，密宗又有啊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。升起次第是见教，圆满次第是圆顿教。那么这个我们汉传佛教中呢，以天台来讲，藏通别圆，藏教就是三藏教，就是小乘；通教就是通小乘、通中乘、通大乘；别教就是特别专门对治大乘，但是全教，所以他修要先空次假次中。顿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圆教。那么这个分类法啊，是把大乘把它分了通别圆，通教就是通中、通小、通大，通教还是在中间。可是呢，天台又不同了，因为它叫58教。50又配合8教，就是藏通别圆，那还有秘密顿见不定啊、这都是他的教学的方法跟手段，可以说很活泼的他的分类的方法。简单的一句话就是，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针对不同的根系有不同的浅深次第说法。那么用藏通别圆是个非常简单，就是把大乘大约分了2到3。如果以华严来讲叫50啊，5教10中，就把它小、始、中、顿、圆，这个5教。5教10中是把5教10中是把5教展开来说，也就是说小教分了6类，那么始教、中教、顿教、圆教都是大乘。始教就是入大乘之开始，就是二分思维的空跟有 二分的，空死教、相死教。宗教呢，就是把二分结合，就是如来藏思想，妄跟真不对立，相跟性不对立，相中有性。那顿教就讲当下，还有一个圆教。那么这个分类法就是大乘分了四类，是中顿圆的四类，然后把这个四类呢跟整个佛教的概念把它结合啊。我们这个表解就是按照华严的一个五教判教的方式，用了十门玄谈来解释的。华严宗的方法刚刚讲了，小始中顿圆，不要忘掉了。小教虽然讲小，不论就教理也讲，修行也讲也好，它都是基础啊。很多人说哎，那个小教的基础，但为我们所忽略的啊，没有那个基础，这个大乘建立不起来。那始教的思想呢，我们如果以华严来说，它分了四个法界观，一个是讲四法界，一个是讲理法界，一个讲理事无碍法界，一个讲事事无碍法界。所谓四法界，就是讲四相，事事物物的万象。四我们很好记，四就是事事物，就是所谓显得现象界的事情，就叫四法界。理法界就是讲本体，本体界的就讲理法，理就是理体，万事万物的理体。四法界是讲差别相，万事万物为什么那么多千差万别，那就讲四法界。理法界是讲万事万物差别中，可是它的理体是一样的，那就叫理法界。那么现象跟本体之间，就是事法界跟理法界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理事无碍。现象虽然千差万别，好像已经作气，气气皆精，所有东西都是精所造的。相上虽然千差万别，可是性上来说呢，都是精。同样，我们以心造万物，万法法法为心，虽然一切差别性，但是都是唯心所现，唯心所造。可是心的本体是什么呢？是空性的。万法的本体是空性的，因为有的空性的本体，所以才会显现万法的差异性。像我们常举的镜子照物一样，镜子是空性的，可是物照物，物就是差别性。而镜子在照物的时候，镜子的空性并没失掉，物的差别性也同时存在。那这就是现象跟本体同时存在，这就是理事无碍啊，理事无碍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事事无碍。事事无碍就是现象跟现象是没障碍的，理体来说都是空性，当然没有障碍。可是我们看见事相上是有差别，我们执着这个相，凡夫着相，当然各个就有障碍。那么以佛的境界来讲是没有障碍，那就是华严讲圆教，讲事事无碍。那今天如果我们用到华严的五教观的话，华严的小教，小教所讲的是讲六识， 小赵所用的缘起观是十二缘起，就是无名缘行、行缘事、事缘名事、六入出生爱起有生老死，这个十二缘起都祸业苦的缘起观，最基本的佛教的缘起观。这个缘起观就是讲说明啊，我们生老病死这个分段生死的一个状况，那都是所以讲四，所以四法界，讲四法界，讲六世。那么到了史教呢，相史教叫唯识，叫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讲八识了。小乘佛法不谈八识，只谈六识。八识所讲的就是这个气界之间的现象状况，我们所谈到根生气界种子的唯识学法相中所讲的，就讲的是气世间的状况。十二因缘讲的只讲到生老病死这个状况，可是没讲到这个宇宙气世界的状况如何了。那八识啊，就谈到啊，换句话说，业感缘起只谈到我，没谈到法，是针对我执。可是赖月缘起就谈到法，有法我执。所以我们谈到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一般是讲四大，要么讲六大，只有楞严经讲到七大，因为它多了一个地水火风空，多了一个见，这个见性的见，意思都是一样。也就是说一般讲五蕴无我是没有我，可是它是破除五蕴没有我的主体性，可是没有谈到五蕴本身这个法也是空的啊，所以谈到法体的问题。那么小教谈的就是苦集灭道，所谈的就是苦空无常无我。好，这个史教呢谈八识，谈到法相非常的复杂，比如说玉阙师弟一百卷都谈这个东西啊。如果研究这个唯识学呢啊，我们汉传他重视的就是三十颂，解释三十颂呢就是成唯识论，就十卷啊，都在谈这个问题。那史教中这是讲相史教，还有空史教，就讲般若史教，讲中观，讲了空的部分，空的部分他就不谈有了，所以他把它变成要么讲有，要么讲空，或者要么讲相，要么讲性，这个就是史教的范围。所以史教的范围他用的是一个是中观的思想，那他的缘起观呢就主要用的是赖耶缘起了，讲阿赖耶识的赖耶缘起。到了小史宗教的时候呢就讲如来藏了，那如来藏的思想就结合了性相两宗。那么讲小教是讲四法界，刚刚谈了讲六识啊，讲到我执没谈法执。讲史教的时候呢谈到本体界，不论是般若也好中观也好，都谈到本的般若性空，缘起性空，或者是谈这个法相的有的太谈。那么是讲八识，但是对立的，所以他谈的要么四法界，要么理法界。理法界就讲空性，四法界就是讲有。当然讲到宗教的时候呢，就把事跟理、有跟空、相跟性结合了，那时候就是理事无碍法界了，谈的就是理事无碍法界。那么小史宗啊，就我们现在谈如来藏思想，我们谈如来藏思想的时候就要结合这两个。为什么我们谈如来藏思想会谈到，有时会谈到什么呢？会谈到法相宗，以前我们也发过法相宗的讲义，也大概介绍过了，有时候碰到的时候又会有时候稍微复习一下，或者是强调哪一个重点啊，因为我们不是专门讲法相宗，所以我们读楞严经对法相宗思想也要有相当的认识跟了解，否则没有办法，所以所谓的舍事用根呢、啊、那么 所以我们刚谈到这个宗教，是 Raison 的思想，这个所谓的真如缘起，你看业感缘起，烂业缘起，真如缘起，都是缘起观。到了顿教的时候呢，当下顿教是超过语言文字的，所以他所讲的是本体界的，那是一个不思议境界。华严经讲的入法界品都是不思议境界，就是本体界的。前面可以思议的境界呢，就还没入法界，那就是就等于说空如来藏，空如来藏。那最后谈到圆教，就是世事无碍法界，华严经什么六相十学门都是讲的世事无碍法界。那我们的楞严经就是以如来藏，如来藏为什么在汉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视呢？其实藏传佛教也重视，就是要整合空有两个部分，把它配合起来来讲。如果没有如来藏的这个结合啊，那是下面的话说不下去了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桥，这个逻辑的思考，没有这个建立的，后面的话无从着力了。那么因此，我们从法相中讲六根的时候，是各根啊，六识各归各，六根也各归各，六尘也各归各。可是到了后面呢，六根可以互用，一根解脱，一根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根解脱，六根解脱。那这就是圆融的思想了。这个思想就学唯识的没有办法接受，也没办法理解。他觉得不合我本宗的这一套逻辑思维啊，所以二十五圆通，根根都是圆通，一个圆通所有都圆通，只是走入的你是从耳根圆通，还是眼根圆通，还是哪一根圆通，不管哪一个都是一样，只不过我们娑婆世界比较适合其中的耳根圆通啊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如此是适合我们此地的根性而已了，差别性只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到这边呢，这就是我们的要研究参研楞严经，如果不能了解这一个方式的话，那无从进去了。以法相中来讲，你这种思考方法违反佛意，违反他可能会这样去思考，佛教那么圆通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要祖师要判教相呢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否则就会打架了，啊，会产生问题，会产生隔碍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判它是属于宗教，然后又可以通顿跟圆，就在这里，就是它有顿教的思考，顿教就等于当下就是空如来藏，它又有不空如来藏，然后还有空不空如来藏，那就是这两个结合起来了。所以在我们研究楞严经的时候，如果把这个脉络能够大概了，为什么我要反复的去说，今天我说的以前也说类似，但是没有今天这样去讲啊，我只是看因缘，因为你不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讲人家听不懂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又翻回去讲一讲，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，一次不懂两次两次，但是每一次讲的时候角度轻重深浅会有略有调整，就循序渐进，慢慢慢慢把它渗透进去，慢慢慢慢这样思考。换句话说，华严它的一个体系啊，包含四法界，包含四就最后那个四十五万就是属于法界缘起了啊，六相圆融跟十学门都属于法界缘起的一个思考，所以这是他的这些基本的思考，四法界、五教啊、四个缘起观，还有六相、十学门，它是一个整套的思想。所以我以前在玄奘开的华严思想专题研讨的时候，我首先就把这些基本的思考全部介绍，而且把等于说实验室分开来说，然后把它整个套起来，就跟衣服一样啊，好像袖子跟袖子各部分，然后把它它是 一件衣服，是一整体的，整体观，就我们身体气脉一样，啊，十二经络啊，对不对？各种各种，哎，其实它是整体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是把它慢慢整合起来，所以这整合起来会产生一个，像我们讲会有一个问题啊，有人听了就听不太懂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他刚来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了，那当然我们就是用啊这种方法，就是说你能听懂，接受你能听懂的部分，慢慢慢慢来，没有办法去这个一下去了解它，所以都是用渐修，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把它建立出来，所以听起来会累，这个啊，但是也有它，所以叫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这个话也讲很清楚了，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学问呢、啊，无上甚深微啊，跟一般学问不一样。还一般的学问是随时会改变的，无常性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的一个，明天就改变了，这些道理永远不改变了，好处在这里。啊，永远不退流行的，对，也碰到也不容易了。啊，我们能碰到，可能过去生都修了很久很久，都是激进，慢慢慢慢能够有兴趣，才啊才会接受，才会听闻，也会相信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开经记就讲得非常啊很珍惜，那珍惜所以说。这个味道不是一天两天透进去的，越是高的，越是深的道理，越需要人生的历练，越需要慢慢的去体会。素食面马上得到的，像我们现在吃东西，马上能够素食面的，大部分都会有问题，吃了以后可能会有后遗症。好，以上我们讲了一大堆，其实要解释什么？开无上甚，这个无上甚就是圆顿的思想或者了义的思想，所以你必须要发菩提心，跟声闻缘觉这些不同的。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话，其实翻译的话三分钟就解决了，所以看我们刚刚讲了半个小时，开无上甚妙修行路，这个妙修行路就是要起修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我们刚说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说无上甚啊，解释无上甚这个字，表面无上甚就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法门，就叫无上甚嘛，这么解释一句话就解决了嘛。但是为什么叫做无上甚？要去了解的话，没有刚刚我们那段话透不进去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末法众生，上次我们也特别提了，我们是末法众生，我们也可以共建共闻，就换句话说我们也有份啊，就是两个重点。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妙修行路。为什么叫妙修行路呢？因为下面就要开始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行，怎么下手了。前面是讲理论，现在讲下手方便，所以后面才会再下一段的说啊，佛在宣示阿难及诸大众啊，汝等决定发菩提心，于佛如来妙三摩提。这个发菩提心也是大乘特别重要的，所谓菩提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啊，这个是这个佛教也非常重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，从这个出于这个大日如来经里面，这几句话就把这个整个大乘，只不过大乘佛教呢，有时他注重比如说修定 有的注重修菩提啊，这个菩提心，有的注重在大悲心。可是华严这个楞严经呢，就比较注重修定，所以他就没有特别去强调什么去发菩提心。那看华严经啊、初发心功德品啊，或有关这一类的经论。好，所以下面就说，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，云何初心二义决定？啊，那就是下面一段，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这里。啊，那刚刚前面所讲呢，其实就是承上启下。下面就是七十一页，阿难，第一义者，次第，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僧入佛之间，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，唯同唯异。阿难，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圣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好，这里啊，这我们上个礼拜啊，那最后的地方稍微点到一下，下面佛陀阿难啊，不要，我们不要忘记阿难，这个当然是一段的起头，还有意思就是要阿难，你要好好听啊，谛听谛听。下面他解释什么呢？第一义者，第一者就是刚刚所讲到无上圣啊，无上圣就是第一义，所以先说明第一者，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僧入佛之间，那随顺上面的文章，要离开声闻城修菩萨僧，要入佛之间。所谓入佛之间是什么？这个话我们应该很熟悉，是我们前面也常常讲提到的，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开示悟入佛之间。开是开佛，啊，把电脑打开，示就告诉你，哎，视窗出来了，是，还要悟进去，不但悟，还要入进去。悟只是了解而已，入就是要进去，修正进去。所以这边直接讲入佛之见。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呢？没，到大学跟中学不一样啊，你可以开广见闻呢、啊。我们大学还修学分修毕业、啊、修学分叫入，不是说你跑到大学玩一玩。我小时候，比如说中大、政大，我就长大。小时候碰到政大，进去还是小学生呢。有一天你上了大学，你才晓得大学怎么回事情，那才叫入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同佛之见，跟佛一样的之见，这个之见是因地。开示的人说：“哎，我们那个说明会。”入佛之见等于说我注册了，入佛之见与佛同样的之见才行。我们所谓世间法，就是跟世间人同一般的之见，世间的之见只能解决世间的问题啊，它不能解决出世的问题。同样是出世的话，你能只能出世出了三界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你没办法到佛的之见。佛是有法界观的，才有佛的之见。所以这边就说入佛之见，所以说所谓成佛的法华，就是要跟佛同样的实践，同样的思考，怎么样才能入佛的之见啊？所以古人讲很有道理，就是事先弃事而后闻义， 从古到今那么多人都在读四书五经，可是只有很少部分像范仲淹之类才以天下为己任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读四书五经？四书五经的名字当然是从宋朝以后才有的了啊，最早以前是五经。为什么只有范仲淹才会呢？因为他确实已经误入了圣人的之见了，他不是把那个为了得到功名富贵啊，他真正是把那里面入进去了，所以天下为己任，这是圣人的之见，而不是那些书中自有黄金屋、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人，也不过是为了得到功名富贵当做一种方便而已。如果把佛经当做一种哲学思考去啊，有的人研究一辈子佛经，他不相信的，他只是当做一种哲学思考，了不起是欣赏欣赏而已了，那没办法入，那种还算门外汉，没进去。就像说我们，你在传说，我刚刚说，哎，你是小学生，跑到大学转一转，走一走，你知道大学在干什么？你虽然看的都是大学校园，你甚至跑进去听课，你也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，也听不懂啊。这样好，那么我们说入佛之见，应当审观因地发心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事先弃之而后闻义，就是你要具有那个气势。范仲淹是以此为他的当秀才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势，后来他当到了宰相，他就是以这个来完满愿，完愿完满他当初发那个愿，那就是入佛之见，入圣人之见，跟别人不同。哎，所以这段话他非常有意义的。所以下面说应当可审观因地发心，因地你因地怎么发心的呢？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啊，从古到今为什么只有像范仲淹这种极少数？从古到今老实说状元啊很多啊，虽然状元不容易啊，啊这个状元及第，我们看那些传统古装片里面，哇这个状元如何如何，可是各位从古到今有几个状元各位晓得的？我们所知道的范仲淹不是状元的，曾国藩不是状元的，很多有名人物不是状元的啊，大概只有像谁是我们知道的状元，文天祥，其他几乎都不是状元。那么多状元为什么也没有名，也没所谓真正的啊能够发挥他自己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道理，他的发心，读书的发心是什么。好，所以这边就谈到因地发心与果地决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因地不争果遭于取，或者是因盖果海是果测因缘。这个我们佛门非常注重这个因果，非常重要。就像我们楞严经开始，阿难遭难了。阿难为什么叫阿难？因为他遭难了。遭了难之后，佛问他的话，不再说他别的，却说你当时以何因缘发心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他的问题就说，哦，我看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子啊，相好庄严，不是凡体肉胎所成的。佛就问他，你用什么看我的呢？那我用眼睛啊，所以才有七度真心，你全部都错用心了，你都是着相的，才有十番显见，你要看到，那就如来藏思想，你看不见的那个东西，那个见性分为十种，十番显见，那就是因，你发心的那个基因根本就弄错了，发心错的时候，失之毫厘是谬以千里啊， 所以下面才有这么一段话啊，因地发心跟果地。以大乘佛法来讲，没有菩提心，没有大悲心，那发的心跟大乘无干，即使读的是大乘经论，那还是外道，所以他会常常提到菩提。那你要修这个，这里所谓的三摩底，妙三摩底亦复如此。所以下面说唯同唯异，唯同唯异就是说到底这个基准点，就跟我们做房子，你那个铅锤那个有没有差一点，四十毫厘没有一千厘，用什么心来发心的啊？同样学佛，发心不一样；同样修学大乘佛法，发心不一样；同样修行这个圆顿法门，对于很多人，他很喜欢修圆顿，不论修密也好，修显也好，他很喜欢修圆顿。那修圆顿，你必须要跟圆顿相应，所以以前我也是讲那个华严讲的小始中顿圆，那个时候就有一天讲了圆顿思想，有一天突然问大家，我学这个华严，学这个法门，我觉得我是最圆顿的，别人都是不圆顿，请问你的心圆不圆顿？我认为我是圆顿的，跟你不一样。如果你是这个思考的话，你的心是不圆顿的，只有我们这种才是圆顿，你们都是凡夫，你这个心就是凡夫心，就跟苏东坡跟佛印那个历史是一样的，对，大家都听过嘛。苏东坡有一次做得很好，禅修，那佛印也在那边做，苏东坡突然灵感一来，问苏东坡说问这个佛印说，您刚刚看我是怎么样？佛印反问他，你看我是什么？佛印说，我看你像一尊佛菩萨。苏东坡仙然而笑。佛印说，你看我像什么？我看你像一堆牛屎。苏东坡一想，这佛印常占我便宜，这次可让我占了便宜，很高兴就回去了，碰了他的妹妹叫苏小妹，很高兴说，我今天终于战胜了佛印。他说怎么说呢？他就告诉他啊，他佛印说我像菩萨，我说像牛屎。苏小妹就笑了，他说你又输了。我输哪里呢？他说因为佛印是佛菩萨，所以他看你就像佛菩萨。下面就不必讲了，圆人观法无法不圆，我是圆教，我没有否认别人的，虽然圆人观法无法圆，但是就是六字禅经讲，分别一切法，不做分别想，你还是可以知道很清楚，像镜子，镜子像圆融一样，它还是很清楚，但不会忘记分别。这种心才是圆教的思考，不是他没有分别心，他是知道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刚刚这个例子啊，也在说明到这个思考，我们的逻辑思考往往会堕在自己思考的陷阱之中而不觉察。所以他讲这个圆的时候呢，什么叫做圆？就是不要堕入二分的思考的范围之内，那把自己掉进去了。所以禅宗为什么祖师宗是啊来来去去这种，其实都是要打破我们思考的盲点跟死角，那重要就在这里。他的善知识就是要开发我们学人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他的哎，主要是在这个地方，不是那边细论啊。我们只是靠着我们的这种聪明智慧来细论，不是，他其实意思他打破我们的思考性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阿难，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圣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这一段呢，就在说明什么呢？是佛圣是不生灭的啊，这个才是因地。我们一般是用生灭心来修行的，那就是全教的。 不圆通的，那就所以无有成就是不相应了。所以因地，换句话说，要在因地以不生命为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果地才会修到不生灭的果地觉。以生灭心为本修因的话，你在果地所修的就是也是生灭，就像真沙不会成饭一样的。所以这几句话啊，这句话因地发心以果地觉，这句话跟下面生灭心为本修因，以不生灭心啊，讲的明白就是不能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以生灭心为本修因得到果也是生灭心，要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所得到果也是不生灭心，那个涅槃才是究竟涅槃。所以这大段话是这个意思，他这样讲呢，省掉很多的文字。以是一故，如当照明诸器世界，可作之法皆从变灭。阿难，如观世间可作之法，虽为不坏，然终不闻，烂坏虚空，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由是始终无坏灭故。因为这个道理啊，啊，所以你应该知道明白啊，照明这个气世间所有这些可作之法，可作之法就是有生有灭，有造作的都是会变灭的，都是无常性的。阿难，如观世间可作之法，谁为不坏？这是个反问话。其实同样一句话，你看看世间法，只要是有生有灭的，有造作的，哪一样东西不会坏呢？那当然这就是无常性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这个无常性其实就包含了无我跟苦跟空。根据阿含经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。无常因为它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就会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执着那个无常为常，苦就来了。我们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，哎，我很年轻了，现在怎么老了都不灵光了，你就起了一个苦感。哎，朋友感情很好，突然有一天变质了，就苦感了。家人相聚很好，突然有一天离别了，就苦感。不要说别的，为什么有的看到了花开花落他就开悟了呢？那就是无常啊。刚刚开得好好的，突然怎么突然掉下来了，花掉了，叶子落了，诗人只能说无可奈何啊，花落去啊，只能如此啊，他也无奈，但是结果就是无奈，没办法。可是修行人他就觉得啊，为什么会无常呢？他就有所觉悟啊，他想我要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。其实世间人哪一个人不想追求常？谁希望人世间是无常的呢？谁希望自己会老会死会病？没有人。谁希望说我们的感情会变呢？谁希望我们的家人会离别呢？可是我们世间的东西，即使诺贝尔奖得到了，过了明天他又被别人推翻了。其实我们追求世间的学问全是无常的，没有一个是常的，我们只能得到那个无常暂时的快乐而已，那个快乐也是很虚幻的。所以那都是属于一种生灭心。既然晓得世间是无常的，那其实我们众生的这种潜意识中都想追求一个常，那有常为什么我们不去找呢？那此地成言楞严经所讲的常是那个不生灭心，而这个不生灭心也不是佛给我们的，也不是外来的啊，我们本具就有的。我们能认识这个心， 那就是入佛而知见了。不了解这个心，那还是永远无法入佛之见。换句话说，不相信这个心，就是否定自己了，否定自己，不是否定佛法，也不是否定佛陀，是否定自己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从这边也这些话是很耐人寻味啊。所以如观世间，可作说法，谁为不坏？哪个不会坏呢？仔细思考看看，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哇，活蹦乱跳，我当年就是那样啊。哇，现在爬楼梯也不行了，看书也不行了，腰杆也不对了，啊，事事有碍了，不是无碍。为什么年龄越长的人越对佛法比较会有兴趣呢？他已经得到正道，事事有碍，啊，什么东西都不太听使唤了。好，我们看后面这句话，把它说完啊。然终不闻坏烂虚空，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犹是始终无坏灭故。这个两个是一个对比的思考，一正一反。前面讲是无常性，下面讲的是虚空。虚空是个比喻，虚空是不生灭的啊。所以我们看阴明学上，生是无常性，所作性故。为什么生是本来没有声音，现在有声音，等下声音有声音又没有声音，对，所差所作性就是有生灭嘛。那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一个这个阴明里面有同欲跟异欲，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生灭的，可是虚空呢，生是没有生，所以也没有灭。所以他用虚空来跟刚刚说以不生灭，空非可作，空就是没有可作啊，它是空性的，由是始终无坏灭故，它不会坏。这当然就讲到我们的不生不灭的本性。所以在这一段大段的这个对话之中呢，就把正反两种思考啊，生灭心跟不生灭心啊，那么用了一个例子来做一个啊说明，让我们能了解生灭跟不生灭的一个状况。好，我们到这里休息一下。